常常觉得我们跟弟兄姐妹聚啊，那我今天也想把这个话做一个感动的开始，就是说以后我们彼此碰到对方的时候，或者我们每天问自己一句话，就是我今天跟神跟耶稣聚了没有啊？只有从这个地方的开始，我们的聚会才会变得更好，我们才会更丰富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一早想到啊，最近以前我们每次在这个时候就是问疫情怎么样，现在呢我们要问最近战情怎么样。今天是3月6号2022年，我们能够聚在一起啊，我们真的很难想象，就说我们几乎要濒临在一个战争的边缘，虽然我们现在感觉很远，但是我相信在上面的那些人他们都感觉到这跟每一个人都非常相近啊。如果你回顾人类这个战争的这个回顾人类的历史的话，你如果从人类的进步科技来看的话，它有一个进步史，你可以看得到非常光明的。但是呢，人类真正一个我们最应该去看的历史是它背面的那一面，其实它就是一个战争史。从创世纪的该隐跟亚伯这两个兄弟在家庭里面的战争，一直到启示录的哈米吉多顿最后一场战争，其实人类历史就是一个战争史。那做过研究的历史学家说，在人类的整个历史里面，有记录的历史里面，人类从来没有在超过50年不有一场 major 的战争，只有50年，每50年就有一场。只是我们不太去看这个，我们就看好的那面。如果你回顾20世纪这个战争的节拍啊，就是20年一战，有一个拍子的哈。一次大战1914到1919结束，1919结束，距离第二次大战1939，从我们中国算起就是20年。那达到1945年结束，下一场不要说韩战，韩战更短，下一场又比较大的一场战争越战1965，20年。只有1966达到1975越战结束，75距离2001年的911这个全世界大事26年。那从911到现在2022年又是20年。这个就是世界的本相啊，就它就是这个样子。只是我们因为很小，我们活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面，我们感觉不到其实这个世界的问题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问题呢，绝对不是联合国，也不是这些国家的这些统治者他们能够解决的。这个问题的根源呢，就在于这个世界的本质是有问题的。那我们今天就是基督徒，就是除了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在你世界中把你这一生走完以外，从你认识神的那天开始，你就知道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只是我们在地上走的这个世界，我们不能在这个世界，不可能，也就是完全不可能在这个世界里面去找到一个我们所要的。我们可以在里面有很多见解，有很多看法啊，有很多建议，但是至终呢，从该隐跟亚伯的那个开始，一直到哈米吉多顿，这个世界像彼得后书讲的一样，有形质的东西通通要烧化，要消灭啊！这一场就是这样，这就是人类的历史。从圣经，从你认识神之后，他就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我们不忍回头的历史。当你回头的时候，就感觉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有这样一个心中很沉重的感觉。我来一开始，我只有今天只有一个 slide 来跟大家分享，这不是圣经的经文啊。那我在这个先分享以后，我们再开始读圣经啊。这是一首诗啊，我把它弄出来跟大家看。 这样子不太好看哈，我再弄一遍哈，我把它放大。好像只能这样子哈。哦，这个。
可以的。
好，这样子。我先请大家先用一两分钟看一下好吗？你先不要管那几个地名，你就看这首诗，你看到什么？好，我想，这边我们先不要管这五个地方，第一行的那两个地方啊 ，Waterloo 或者是 Austerlitz， 这个是拿破仑崛起跟拿破仑失败的两场战役。我先讲一下这个人啊，卡尔·桑德伯格，这是一个美国很著名的一个诗人，他当然是已经过世了，他这首诗是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他自己也参加过战争啊。那他是得过非常多的，这是美国一个诗人会在他们诗会里面非常尊敬的一个诗人。那他的这首诗呢，不是在写草，你从他的草你可以看到，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震撼啊。第一行的那两个是，这边有五个战场，第一行的第下面那行的 Gettysburg 我们知道在宾州，这是美国内战的一个战场，在下面的 Ypres 跟 Verdun 这两个都是一次大战的战场，一次大战，所以前面是拿破仑起来跟结束的战争，在下面是美国的内战的战争，这五个地方都是五个著名的战场，那他用这么几行的字。没有用战争这一个字，也没有用血这个字，也没有用眼泪这个字，那也没有用胜负这个字，他只用了这一行字 shovel them under and let me work. I am the grass I cover all. 下面再讲 Gettysburg 第二次大战 shovel them under let me work. 他说10年、2年、10年以后，当有经过路过的人或者游客在司机或者导游下面走过 那片战场的时候，他们只会问一句话，叫做这是什么地方，我们现在站在哪里，最后还是那句话 I am the grass let me work， 也就是这句话就是告诉用来讽刺人类认为的公义，认为自己的对错，有一天都会被人遗忘，通通会被这个草盖过去。这个草就是 盖掉所有历史，不管是胜负，不管是光荣，不管是激情，到最后 let me work， 然后他要不要 work， 他继续 work 下去。这是对着我们来讲的，对着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讲。有一天呢，其实我们呢就跟这战场一样，Grass 也会跟我讲说 I am the grass, let me work。 你也就是在一个草地下面无人知无人晓，但是当时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认真。不是说这个过程没有意义哈，我不是说这个战争没有意义，都是有意义的。它现在只是我们希望提高我们的高度，到一个永恒的角度，到我们人除了认识地上的公义、怜悯、对错以外，我们要提升我们的高度。来，在这首诗就是一个把我们带到一个高的地方，也是把我们带到一个上帝的一个眼光的里面来看，从永恒的里面来看它。哦，就停止在这边。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啊，我就是用这个来作为一个开始啊。疫情变成战情，本来跟我们不关，以前的战争是局部的，不会一下跟我们牵连在一起，但是今天的任何一场战争都跟我们坐在这个春光明媚的 这个天际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关系。如果不小心的话，每一个人都会在这现在的时代就不是以前的时代，它是在改变的。所以基督徒是需要在神的脸里面警醒。那不认识神的人呢，要来知道一下，认识世界的本质，认识这个世界究竟要往哪里去，它会成为什么样一个样子。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我先请大家不晓得有没有圣经啊，因为我想我就不用那个 PowerPoint， 我就请大家拿自己的圣经好不好，自己有圣经的我来念，我念慢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圣经的里面是听到神在跟你讲话。你就记得你今天啊，能不能把自己放在这个地方，就 pretend 哈，什么事情都不在，什么都不在，就是你，然后上帝用这个话来跟你讲话，而不是说哎，有人在讲东西给你听，不是，是你听一下圣经上帝对你讲的话。每一卷书你好好去念，其实圣经每一卷书你去念，你都会看见圣经上神在跟我们说话那个高度，那个严肃性，那个权威性，那个真实性。我们不去对，你不 越不读，你以为我们只在地上，甚至做了基督徒，我们还是每次读神的话语，不是我们上到神那里去，是把神拉了下来。我们希望神接点地气哈，我觉得接地气是非常好的，神在我们生命中接地气，但是呢，这个地上不是一个永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留一个神要把我们带上去，飞跃很多的困难里面，神是带领我们飞跃的，并不是神刚刚像诗歌讲的一样，每个东西都来医治你，每个东西都来安慰你，每个都是伤心人。那有很多人会问，那有吗？在我们生命中是不是都是这样呢？是的，但是神呢是带我们飞跃了，带我们超越这一切啊。我们先打开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十三节到二十七节，所以请大家念的时候我来念，大家听 就当成神在跟你讲话啊。哥罗西书一章十三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神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道理就是 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这一段从哪里开始？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如果圣经不告诉我们这句话，我们并不晓得我们是住在黑暗的权势的捆绑的里面，我们不会知道我们在这个世上挣扎焦虑，有非常多的不安，有非常多的就是人生中的这些痛苦啊，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活在黑暗的权势里面。他说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里面救了出来，把我们不是光救出来，还有进到哪里？进到他爱子的国里。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神的人，神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的一个权势，这个权势就叫管辖权， Dominion 是一个管辖的。黑暗的权势就是指的就是魔鬼撒旦的一个势力，所以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一定要知道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这么纠结，这么困难。那我们的也要生病也一样，在战争中像乌克兰这些，你也不能躲避这个战火。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到底怎么解释这个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还在地上，我们那个完全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那个救赎还没有完全来到，所以我们要把这辈子走完。那这辈子在走的过程里面，我们有可能遇到各样的事情，就跟世上人一样，我们遇到各样的事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是加给我们力量，神把盼望给我们，神也把他 miracle 赐给我们，但是并不是就要我们把我们铺垫好，把这个世界铺垫的高舒服，就让你躺在这个地上，躺在世界上。不是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已经告诉我这是一个黑暗的权势。那他已经就在我们还在地上的时候，他把我们带领到了他的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在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在两个地方，我们现在在两个地方，一个在地上的还在黑暗的权势，这个世界的管辖的下面，在魔鬼撒旦的管辖的下面。但是我们同时又在哪里？我们同时又在爱子的国度里面。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神的时候最重要需要在心里面有的一个最起码，而且你这样才能够，你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面，你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有领受有应许的。那每一个神的话语呢，帮助我们在地上，帮助我们的结果都是希望我们能够上去。我们是需要上去，不是下来。神的话语是要把我们带到他的位置上面，带到那个永恒的，在我们今世的时候，我们的天是对我们是开的。他就讲到说，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他就解释什么叫做爱子。神透过保罗在这个书卷里面告诉我们什么是爱子。哎呀，我有时候觉得有孩子的这些爸爸妈妈哈，我想你们提到自己小孩的时候哈，当然不是他烦你的时候，而是说你很高兴的时候，你提到他的时候，你会有那种爱子哈，就我所爱的那个孩子。那神啊，在以弗所书，在哥罗西书，你光看他这三节13、14、15三次用爱子，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那爱子是谁呢？爱子就是那个我们人看不见的那个上帝的显现，就是他的像，就是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然后他就告诉你爱子，当我们爱子到了他国度以后是怎么样一个宝贝呢？这个基督是怎么样一个宝贝的位置呢？他告诉你他超过一切，他是万有从他而生，也因他而立。然后他告诉我们这句话，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你能看见的你不能看见的，或者是 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其实他的高度就到了所有之上。这就是造物主的口气，这个就是造物主上帝的口气，他在一切之上。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战争，每一个国家的元首我们看起来好大，好，他们坐在一起谈判，但是呢有一天 你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在这个一切之上，他才是那位真正的王，他才是那位真正的主。那我们人呢，战死在地上，有人做了王，有人做了主，但是这有一天这个地全部都要归在耶稣基督的之下，有一天结束的时候，那真正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来到了。所以这位爱子就是那个不能看见神的像，然后一切都是由他造的，然后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弟兄姐妹，我就希望你把这句话再想一想，他在万有之先，万有靠他而立。如果 你得到，如果你的信心是对的，你得到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的话，我们不应该，我们会在患难中忧愁，也会焦急，但是我们不会，我们不会停在那个地方。因为每次当你在世界上生活，你生活不能够平静的时候，你需要什么？你需要这个永恒神的话语来平衡你的心理。在2020年，你看已经到了2020年、啊、还有一本书、啊、写什么，写的是这么一个原始的一个概念、啊、2020年有一本书叫做一个 life 的、啊、给一个活在世界上的一个 manual， 你应该怎么活下去。我觉得它是一个高级的心灵鸡汤。那他就是说，他说他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说，哎呀，其实哲学是一个治疗人心灵、啊、哲学是一个治疗心灵的一个 很神秘的一剂药。所以到最后呢，经过科学完了以后，他又回到哲学。他说其实人啊，日子过不好是因为你想的不对。他说啊，你应该想想看你怎么用好一点的方法来焦虑，你用好一点的方法来痛苦就是用告诉你怎么换一个方法来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最现代版的最高级的心灵鸡汤。那这个东西在我们不用这些东西，其实在圣经里面，这位造物的主，这位造我们生命的主，这位知道我们身心灵在什么状态是最好的主，也就是我们如果是比一个 一台机器的话，它就是那个制造机器的那位的创造的那创制造机器的那位，然后它有一个 manual，就是他的守则，本来应该是上帝的守则。圣经是什么？圣经就是上帝的守则。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活在世界上，不是科学能帮你解决的问题，也不是哲学能解决问题，是神的话语， 高过这个地上一切学问，正一切的这些权势之上的造物主，他能够给我们这个 manual。 圣经就是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从头到尾最好的一本守则。所以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活着，那是什么光景呢？就叫做黑暗的权势。尼托森弟兄写过一本书，这本书我一直都很希望大家能够，不知道大家找得到找不到，叫做不要爱世界，可能不是很好买哈。这个他已经有一已经可能不是很好吧，但是我介绍一下，不要爱世界。这个世界两个字，我们今天讲世界两个字，我们就讲了，哇，就我们都有一个头脑里面基本的共同的一个想法。但是世界这个字在新约里面翻成 world 出现过几十次，我查不到，至少大概80到100次，有这么多，我的印象里面这个 world 这个字出现过这么多次。那这个字是英文把从希腊的一个原文翻过来的。那尼托森弟兄呢，因为是一个钻研这个圣经跟这些原文很有收获的一位弟兄啊，很棒的一位弟兄。那他就解答了，他就解释圣经上所新约里面所讲的 world 不是你我今天讲的这个世界。圣经上讲的 world 多就是在讲 就是这个黑暗的权势，就是这个意思，黑暗的权势。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权势，而且它也有一个背后有一个魔鬼撒旦。所以这个世界上圣经新约所有的 word 都跟魔鬼撒旦连在一起。你去 研究所有的讲到世界的时候，那一定是魔鬼撒旦的 dominion， 就是他的管辖的地方，就是魔鬼撒旦暂时也还有他一块影响力。那这块影响力的地方就叫做 world。 那不光是坏事，好事也包括在里面。尼柝僧说，人不是光是跌倒失败跟灭亡在坏的事情上面，人也失败跌倒灭亡在好的事情上面。这个我们都懂，不是只有战争能够摧毁我们，人的纵情，人的奢侈，人的纵情放任、也会摧毁我们。所以好的坏的都一样会摧毁我们，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盼望。所以这个今天是最后一节，他讲到说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有荣耀的盼望。就弟兄姐妹，我觉得大家都在生活中很忙碌，我们也很忙碌， 不是说我们不要忙碌，我们不要去努力，而是我们要换一个心情来努力。那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努力不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计划，我们有很多计划，我们有很多 proposal， 我们有很多向往，我们很多的 desire， 我们也有很多野心，要得到的东西，我们想要得到的哈，我们有一个目标，这些东西都没有关系，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的盼望。就弟兄姐妹，在你忙碌的生命当中，这个盼望是什么呢？这个盼望不是说我们在地上的希望，也不是你心中所想要的东西，也不是 你心中现在设定的目标，那个都不叫盼望。盼望是一个盼望，必须是你到世界的最后的时候你还宝贝的那个东西。盼望是一个已经有的东西，盼望必须是一个已经有的，绝对不是一个空的。基督徒在讲这些盼望的时候，不是狂想，不是妄想，也不是空想。他这个盼望是在圣经里面的启示里面，它是一个已经确定一定会发生的，而且是到终极它一定成为你最后会得到的那个东西，是一个荣耀的，它必须是荣耀的，它必须是永恒的，它必须是一个你心里面最希望得到那个最后的实现，那个就叫盼望。而且是一个绝对已经存在的，绝对不是一个空洞的。基督徒讲到神的时候，讲到盼望的时候，不是空想，不是狂想，不是妄想，是在圣经的启示里面，神的话语说他一点一话都不改变，他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他前面讲的话，他启示录讲的，他创世纪讲的话，他在启示录里面完全要应验。经过整个的历史，他的话在历史中 一次一次 又应验，这是每一个读圣经人都能够体会的。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圣经里面会去认识这位神，就是因为他前面讲的话他后面一定要应验。这个就叫做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心中只有希望，我们心中只有向往，有憧憬，有愿景，但是我们没有盼望。以弗所书讲到说，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与基督无关的，基督与我们无关，就这位创造主，这位神是跟我们是无关的，我们活在地上是没有指望的。以弗所书直接讲，我们有的指望就是非常短的，我们可以在这个有限的人生里面分成很多很多很多的目标，但是有一天你会知道，你如果没有盼望的话，你越走你就我不知道，你本来年轻的时候你还可以投射，到你一个年龄后你没有东西可以投射的时候，你到底有没有盼望？以前有一个纽约有一个徐华医生，徐华医生可能很多人知道哈， 我不晓那个安波或者是那个宝中你们知不知道，那个徐华医生是个心脏科医生啊，他以前他已经过世，他在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他常常在纽约有他的那个retreat， 我们以前参加 retreat， 从宾州是往纽约跑。他有一次讲了一个道，我到今天就不能忘记。他说苦啊，人生苦啊。他说人生有五种苦，第一个，你没有的时候你苦，你没有的时候，你缺乏的时候，你不够的时候苦啊。再一个，你没有所以你会羡慕，你羡慕的时候也很苦，羡慕就加嫉妒，哎呀，比较格外的显得这个苦更苦，这个在羡慕的时候就让自己的苦更苦。第三个，当你去 fight， 你争取，哎呀，你就努力，你去争取的时候苦不苦啊？苦。学位，不管是你要在世界上你要完成什么，五子登科啊，你要去 fight， 这时候就是一个辛苦的过程。第四个，当你得到的，他说得到的时候也很苦，得到的时候就有一个责任叫什么？要把它留住。哎呀，要留住它，你怎么让这个进来的东西要不要再出去？赚到的股票的钱，哎，明天就走又出去，怎么叫他进来不要出去？也很苦，很辛苦。他就，哎呀，我就不讲他例子了，就最后一个，他最后这个苦是每一个人都要有的，就是全部失去。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你全部要失去这一切的东西。所以当你面对你所有完成的东西又全部要归还的时候，像这位我以前分享过的画家习德进讲的最生动，他说在他临死的时候，当他得到病到临死的时候，这位有名的画家哈，他说，我把鲜艳还给季节，我把芬芳还给土地，我把姿态还给风雨，就这些东西我都归还，我全部又变得空的。所以他说五个苦，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有很多小小的满足，一站又一站，人生的小站，一站又一站，我们就很高兴。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在日光之下的一种快乐，我们都要感谢神。但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天是开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念下面一段圣经啊，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里面讲了 一段话，也是对我，也是在神学上对我个人的生命上影响很大。他说，现在这个世界，这个是耶稣在快要被钉死之前，他进到耶路撒冷最后一周，他讲的一段宣告，有关键时刻所做的宣告。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翰福音的第十二章31-32节，如果你有圣经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31-32节，他说这个世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魔鬼撒旦黑暗的权势受到审判。为什么受到审判？因为耶稣基督他要钉在十字架上以前，就是要把结束掉这个撒旦的在这个地上的 dominion， 把它结束掉，然后至少是开启了一个新的国度。现在这个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看到圣经，这就是尼托森弟兄所引用的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这个世界有个王的，然后在哥林多后书讲到世界有个神的，他这样讲，保罗说，此等不信的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这边讲到世界的神，那边讲到世界的王，也就是代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中性，不是一个我们见到的物质世界而已，在这个中间是有一个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这个世界的属灵的这一位撒旦。那 当这个世界的王从耶稣基督要被钉死的时候，他宣告这个以后，他就说，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意思就是当他被钉死挂在十字架上，就是被举起来，然后等到他死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罪就带走了，把死亡带走了，然后等到他在复活的时候，他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这有多么多么前瞻的一句话，有哪一个人敢跟当时代人讲说，你不要说挂在十字架上，我死了以后将来会吸引万人归向我，有哪一个人能够讲这样的话？你听到这句话，你就要知道这是只有神能够讲的一句话。他先预告他自己要死，他预告他的死是一个救赎，他也预告他的复活，他的复活以后就释放了，就把我们这一群相信他的人，从那一天开始，圣殿的幔子，内院跟外院的幔子就断开了，本来只有大祭司能够进去的至圣所，我们就可以进去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跑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跑到神的面前来，在神的里面，在圣灵的里面，我们可以，我们不用上像耶稣在世的时候，他在世还在地上的时候，你要跟着他走，你的跟随的是什么？跟随就是在空间里面跑，你要跟着他跑，从加利利跑到加百农，跑到耶路撒冷。可是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圣灵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在圣灵的里面，我常在想，如果是那时候的人应该知道圣殿的幔子断开两半的时候，应该赶快冲到至圣所去，那是多么从旧约一直不能进去，上帝蒙把自己蒙在里面，蒙在里面，不能够让你见他。这个就是这段圣经讲的那个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是上帝看不见的意思，你就是看不到他，他不让你看他，你不能接近他，这个光太强了，你不能接近他，我们的罪也不能靠近他。这个历世历代的奥秘在什么时候显明的呢？就是耶稣从地上，当他死的时候，圣殿的幔子裂成两半，但是他的救赎不是死而已，他要复活，就把这一切都带走。那如果是我活在那个时候的人，或者我们今天的人，如果你知道说以前的幔子是严肃到什么程度，那个禁区啊，那个禁区是不能进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耶稣基督，他这边讲到说基督的肉身受苦，叫你们，我们与神和好了，我们原来跟他是隔绝的，是无缘的，是无份的，是无关的，是没有指望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凡是愿意的人，你的天就是开的。我们不是只有地上的，我们不是只有地上的君王的，我们是有一个，还有一位天上的，真正的有一天要统治同归于他的这位真正的君王。所以当你在走这个地上的路的时候，你绝对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地上走，你的喜怒哀乐，你的成败得失也不是在地上而已，你一定要常常抬头，让这一位已经在地上被举起来，已经打通了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和好的那条道路的，那一定要变成是神与我们同行。有一首诗歌就是神与我们同行。我们现在的人生，基督徒人生，不是把上帝的话拿到地上来叫上帝为我做事情，那这个太小了，这个上帝太小了，太可怜了。保罗说，你们若认识神，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你就更可怜。你要在教会里面聚会要花时间，你要在教会里面你侍奉要花力气，你甚至你要叫你奉献，你要花钱，这叫什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有句话这样讲，其实不是的。你如果你知道说基督是什么，这位基督就是那个首生的，是在一切之上的，他对着今天有能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讲话，他对着今天能看得到的，我们多么在乎这个看得到的，我们多么看不上那个看不到的，不是的。那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他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哥林多后书四章 十六到十八节，我念一遍啊。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们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但是我们是非常瞧不起那个所不见的，那个我们非常看重那个能见的。就像哥罗西书讲的，所以我每次念到这边那几句话，在我心中就成了我的力量，就说这是对的。他说万有都是靠他而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者是有位的，这些现在在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被他造的，也在他的手里面，也在神整个永恒的计划的手里面。所以这个世界不会有盼望，我们只能够找到暂时短暂的让战争结束，或者找到一个短暂的小小的公义，我们自己认为的公义，而且这公义每一个不同的人讲的都不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盼望的，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本质就是一个不会存到永远的世界，所以在这个会短暂会朽坏，而且我们又是这个世界上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他没有盼望？第一个，世界上就是有罪的人的集合，人的性质是有罪的，还有人的性质呢是时间空间定位的，所以你有一个形体，我有一个形体，我们都是坐标上的大坐标里面的一个点而已，我们时间空间就定了我们这个坐标。今天李杰在这里，他就不在深圳了，他这个就是人，你就是一个坐标，你这样的一个坐标你能干什么呢？我们能够判断什么？你在这个坐标里面，你就只能看这个坐标你所看到的角度事情，你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就只能看到今天的历史，你看不到以前的历史，你看不到过去的眼泪，看不到过去的悲惨。我们没有办法做的是，我们只能够在这个坐标里面，而且我们还要生存，这个坐标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就有所有的道理，我们就有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就有我们的 defend， 我们对我们自己 有一个道理，这个东西都是对的。神没有叫我们 做上帝，没有叫我们来 make 一个 judgment， 所以才是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论断，因为你不知道，照你所该知道你还都不知道，你不要以为自己知道，照你该所知道你都还不知道。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基督徒认识神之后，天是开的，从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复活以后，把那个幔子打开以后，我们是亲自，我们可以自己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人都可以抱住神的脚，不用像那个血肉的妇人远远的在人群的外面抓他的衣裳穗子，我们可以到至圣所里面抱住神的脚，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然后同时呢，我们的从这个角度再出发的时候，你发现你人生的所有的努力，你所有的辛苦，你有了不同的解释，你有了不同的目标，你有不同的意义。这就是神要带给我们这个叫做荣耀的盼望，他要让我们从这一刻走到我们人生结束的时候，我们还有不同的距离哈。我常常在我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人的那个墓碑啊，墓碑上都有两个数字啊，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一个是出生日，一个是结束日。那你如果还在的话，你就只有左边没有右边，但是有一天他就填上去了。所以你每过一天，每天早上起来就想到，哎，我目标上的日子又向右边移动一天了，又移动了一天了哈。那就是这样子的一种人，其实就是活在真实的状况就是这样，只是我们我们不太去想。那这个世界的王很希望我们留在这个世界上，希望我们呢享乐，希望我们赚取，希望我们就安安稳稳的就在这边，不要想将来的事。这个就是黑暗的权势，他不但把我们扣在里面，他把我们愁苦烦恼荆棘把我们挤住，让我们没有盼望，而且让我们到最后是一场空。我来今天还有一个 我讲到这边，我想到我要讲两个地方，一个就是 我来念一段，叫做念一段那个圣经是哈巴谷书。如果你有圣经，请你打开哈巴谷书的第三章十六到十九节。哈巴谷书三章十六到十九节，我来念好。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禁之名上来。十七节，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十八节，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你这个第十六节可能我们不太知道背景。哈巴谷是神在以的选民以色列国在亡国之前非常接近亡国时候的一个先知，那神借着他来讲将来的事。那他的信息跟耶利米一样，就是神跟以色列讲说，你们过去该悔改的时候没有悔改，该可以得拯救的时候你不回头，现在呢就等着神的旨意已经要让以色列亡国。这个就是非常清楚的信息，哈巴谷跟耶利米的信息。你不要再打算神要把神是以色列神就把这个国家救起来，不是。他说你必须亡国七十年，神再回来把你们召回来，就有七十年的旨意，神要他们服在巴比伦的手下。所以这样哈巴谷呢，他就听到了那个战争，听到那个毁坏，就是十六节。他说我一听到神说这个国家要亡，你们必须巴比伦就要攻进来的时候，他说我身体就战惊，我嘴唇就发颤，我骨中都朽烂，就是到我吓到什么程度。我战惊的时候，他说我只能够安静等候灾难之来的，就等到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候。我不晓得这个乌克兰那这个老百姓啊，我不是说他们是这样，而是说在战争的前面就是这种感觉。这就是哈巴谷写的。但是哈巴谷正是讲的是地上的状态，地上的。可是哈巴谷要在这个地方宣告上帝在天上的对人生命的价值。人这句话不是说喜欢我们喜欢这种状况，而是说神要透过哈巴谷告诉我们人的价值在哪里。他说对一个农业社会来讲，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不效力，田地没有粮食，圈里面没有羊，棚里面没有牛。他用这个来告诉你，我们人有一个生命，是不是？我们生命还要穿上衣服，你穿衣服的时候你戴帽子，你打领带，你穿鞋子，这个都叫 accessory， 就是在我这个真正生命上面加上去的东西，是不是？我们就往上加嘛。我们从出生不是赤身裸体吗？慢慢我们就往上加，我们把我们自己装扮起来之后，然后接着我们就开始拿其他东西来装扮。我们受教育，我们要进入社会，我们要希望我们成为一个被人家尊重的，希望是一个被人家看得起的人。慢慢慢这个东西上来，都上来。这边这个就是这边讲的无花果树、葡萄树、橄榄树、粮食、羊跟牛，我们往上面一直附加。但是慢慢的有一天我们就发现我们只剩下外面，我们只剩葡萄树、无花果、橄榄树、粮食、羊跟牛。所以哈巴谷要在这边告诉我们说，虽然这些东西都不发旺、不结果、不效力、没有、绝了、没有，都是 say no 的时候，当上帝把这些东西都把给我们的周围都加上 no 的时候，他说但是不要忘记上帝要的是什么，就是你里面那个生命是你是属他的。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这个就是神给我们需要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最高的价值，不是那些东西不重要。我们不可能说活在世界上不要这些东西，但是在要这个东西之前，我们要先知道如果他没有的话，我在神的里面是完全的，是神所爱的，是有资格喜乐的。你这样子才能够在生命中应对你所有。保罗说为什么在患难中你要欢欢喜喜，为什么在患难中欢欢喜喜？因为他知道他的生命的价值是没有变的， 是神的宝贝，是神眼中的同人的宝贝。在这种基础上面，我们在努力，我们在装上我们自己的时候，你就不会落在黑暗的权势里面。黑暗权势就是告诉你说，你失去这些东西，你就是 useless, worthless, 你就是毫无价值的。这个就是认识神的西方文化，其实跟我们中国文化最大的差别。我们中国文化因为西方文化，我讲的是说被神启示过的文化，都是先认识自己的价值，然后再往外走。但是我们中国呢，是一个很近前的民族。因为我自己学这个中国哲学，我本来写的这个论文就是写这个东西，我觉得非常近前。他那个近前表现在他所有的努力上面，对这个整个历史当中那种丰厚的文化的那种高的素质呢，就是近前来的。但是呢，究竟我们不是在启示的下面，所以我们要靠立德、立言、立功，立德、立言、立功来完成我们自己。但我们不立言，我们不立德，我们不立功的时候，你其实就是中文就是什么？你真没出息。我小时候我常常听我父母讲，就是说你这样做就会没出息，那样做没出息。那这就叫没出息，就是说你没有加上立德、立功、立言，你反正没有，这叫中国人三不朽。你不能立言，那你就立德；你不能立德，就立功。你总要变成一个somebody 哈，就是你如果没有做什么，你就是 nobody， 就是这样。但是哈巴谷要这边对我们讲，我也是用来这个东西都是我自己的勉励。我今天所讲的东西都是一个基督徒不断在认识神的过程，就是你很希望周边东西的加持你，这都是绝对要。我也会尽我的努力去得到，但是当你没有的时候，当上帝说 no 的时候，他还是上帝的。不是说上帝一说 no 他就不是上帝。这个爱你的神不是在这个地方来表现他对你的这个爱，不是不仅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在这个你要先抓到十八节，我们就是我生命所有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就是潘霍华站在二次大战他要被绞死之前，站在那个刑台前面所想的事情。他站在他的脚站在那个吊起来那个洞的上面，潘霍华殉道前他最后想的，他说 This is the end。 什么叫 the end？ 就是世界上的东西就是结束了。 But for me it's the beginning of life， 对我来讲这是我生命的开始。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的起点，就是当这个东西都去掉的时候，这就是我重新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在一个高度上面，我们站在一个自由度上面来过我们的人生。我们要像卫斯理所讲的，努力的工作，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存钱，努力的为神所用。像保罗这边讲的，他说他做教会的执事，那个执事不是我们今天他的翻译不是我们今天教会讲的这个 deacon 执事，他说的是 servant。 他认识神之后，他说我保罗为这个福音我要做神的 servant， 我为你们受苦，我是喜乐的，因为这是神加在我身上的，是神托付我的。我为了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我愿意把基督没有走完的那个苦难的道路走完。我愿意在教会的里面，因为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他离世升天以后，他留下的这个为教会的爱，他的受苦的榜样，要成为我的脚中去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它是一个积极的，是一个自由的。马丁路德说，基督徒因为在神的里面得到自由，是一个世上最自由的人。他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因为他是自由的。因为神说你我看中你宝贵，你是欢欣喜乐的。当他基督徒也是最忠心的仆人，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他愿意成为所有人的仆人。基督徒是最自由的主人，他在众人之上，他不受任何人的约束。基督徒也是最忠心的仆人，他愿意被所有人被任何被众人所约束，愿意成为众人的仆人。所以这是甘心的，这是情愿的。不是基督徒是个傻瓜，他要去做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神留下这样的一个榜样，而且这个是荣耀的盼望。他觉得这个侍奉是一个荣耀的盼望， 因为神把这个历世历代以来我们所见不到的神已经打开了他的面纱，已经让我们可以抱在他的怀里面的这种恩典赐给我们，天是开的，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再在黑暗的权势下面。我们在世界上努力的时候，我们不是 被捆绑的哈。那在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就结束。圣经上还有一本书叫做约伯记，有没有？我想有没有人读过约伯记哈？约伯记这本书很奇妙哈。我在宾州的时候，我旁边邻居有一个不幸的，很不幸很不幸的一个女孩子，好年轻到美国来。那我跟她讲信仰都她都不要，但是我跟她讲说，身上有一本最难读的书，不好读，叫做约伯记。哎，她一听，那我要念约伯记。她说，那你可不可以带我念约伯记？哎，她就要念约伯记。你看嘛，约伯记念完以后，她就信主了，她就信了，而且现在是传道人的太太。哦、我不晓得是不是还在那个姚敏那边 Penn State 的那个他先生成为一个牧师，他成为一个师母，他就是念的约伯记传的。约伯记在讲什么？很多人说哎呀，约伯记讲苦难，我个人 我觉得他是有苦难，但他不是中心思想。我对我个人来讲，约伯记就是要讲哈巴谷的信息，就是一个曾经拥有千千万万牛羊的，你知道约伯多有钱啊，多有这个地社会地位啊，但是有一天不幸来临，一下来了一队人，四八人游牧民族把他的什么什么牛羊都抢走了，一下又来了三队加勒底人，又把他的牛羊又抢走了，然后又天上降了一个大火，又把他的仆人啊什么牛羊抢走，又烧死了，都是仆人，什么所有他的 property 都不见，然后最后又来了一阵大风，把房子塌了，又把他的小孩压死，然后最后呢？他自己生病了，全身长了烂疮。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有时候都想，上帝是要用这个东西解释呀？这卷书是解释哈巴谷书最好，或是哈巴谷书解释这个约伯记，就是告诉你你的价值啊，不要一直躲在你的财富牛羊的后面，一直在后面，你就靠这个牛羊得安心，所以我就成了一个敬虔的人。不是的，你这个还不够，谁要让他知道说你都没有的时候，你才是这个中间的中心，才是我的宝贝。这就是宝贝的意思，这就是约伯的信息。你说约伯很惨吗？今天的乌克兰战争、俄国战争，一天可以制造多少约伯？有人一天就失去所有的人，失去所有的财产，还有受伤的人是不是跟约伯一样？就剩下他一个人躺在医院里面。如果神不告诉我们我们的价值在哪里的话，我们就是在到处寻找避难，地上寻找避难所，就只好像你真的就战争中就是寻找避难所，你就是什么，你就是逃离那个现场，就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没有神告诉我们天开了，我们是神在跟着我们一起走，到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上最牛的一句话，呵呵，所以我分析圣经上我认为最牛的一句话就是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保罗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你活着的时候，他说我就是基督，我是自由的，基督在我里面成我的宝贝，成为我荣耀的盼望，基督在我里面给我能够愿意去侍奉，愿意去在受苦中都会喜乐的生命，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基督就是我，我就是基督。然后他说，那怎么样？把你落到死的地步怎么样？他说，哈利路亚，死了我就有益处，死了正好我就脱掉了。哎，这妈妈常常讲，这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身体，对不对？你脱掉了这个身体，这个身体脱掉了以后，你才能够面对面的见到神。这就是基督徒我们认识神的重要。那回去真的请让弟兄姐妹多读圣经，因为有些时候你想要在神面前鼓起信心的时候，你鼓不起来，因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神的话语。你没有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那个信心呢是鼓不起来的。就是神的话语，我们不是狂想，不是狂想，不是妄想，不是空想，不是心理作用，是从启示录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启示。然后这个话你阅读，几乎没有一个人你把圣经好好读完你会不信， 历史上很多人就说我不信，让我读一遍，读一遍他就信，很多这个见证。你把圣经好好读一遍，你就知道我活着就是基督，你就照着基督给我的力量、自由跟荣耀的盼望去活。你就是死了，你今天如果生命很短，你就我在想，如果我是在乌克兰，是不是或者说哪天，你怎么知道我们前辈多少人就在战争中死了？有通告他吗？有经过他的允许吗？有他准备了没有？你就离开了。那当我们有准备的时候，保罗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就见到我的神。”我就是进到一个用真正的一个国度里面，这个就没有地上的王了，就没有在这个坛内。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我们彼此勉励，走在人生的这个距离，我们还有一段的那个最后那个大限，好，那个大去，中国人都用个大，很有意思，叫大限，就是大去。我们今天说我去哪里去哪里，但是有一个去啊，是不回来，他加个大字，大去之日。就是去了不回来，你有能够想象有一天你去了不回来，但你在哪里？你要常常想，如果战争不能够让我们在别人的苦难中学会思考人生的本质，那我们很快就会遇到自己的问题。因为战争 C.S. Lewis 说所有的苦难，特别是战争，是上帝大声跟你讲话。如果好跟你讲话说有上帝，你应该来回来，你是我是你的父亲，你的生命不能就在地上，你不能被这个世界黑暗的权势所管辖。但你听不到的话，他就用战争来告诉你，用这些破坏来告诉你，人在世界上是没有盼望的。好，那我们就今天就停在这里，我们先在唱最后一首诗歌，请丽宏我们再一起祷告。